最终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巫女家族的全部60人，整个村子只有4人幸存。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但那个箱子是一个在固定周期内被转移并供奉的，供奉地点根据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管理者也不尽相同。你看到箱子上有一些你看不懂的标记吧，那是不同家族的家徽，代表了曾经为箱子提供供奉地点的家族。像我们这样的家族有一个评审小组来审核这些事宜，除了这些小组成员，没人会被告知关于蛇陀的故事。附近的居民只会被告知这个地方有些不寻常，禁止入内。基本上箱子会被转移到山上或者森林中，如你们所见，6根绳子代表了村民，6根棒子代表巫女家族，而4个角落里的罐子则代表4名幸存者。这6根棒子形成的形状则正是代表了生离蛇陀本身。至于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家族也没人知道详细信息。我只知道4个幸存者在巫女家族中寻求平息怨恨的方法，最终诞生了这个独特的形式。至于栅栏嘛，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片封印，而铃铛和绳索都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家族中确实有几个人尝试驱离生离蛇陀，但他们都在2-3年内突然去世了。那些直接引发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几乎没有人幸存。听到这里，我们3个人完全不知所措，只能愣愣地看着。然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位母亲，你应该明白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吧。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没有动那个棒子，我们还有可能能解决，但现在情况不妙啊。小乙的母亲坚持不懈，
拜托了，一定要想办法，这是我的责任，请你们一定要帮忙，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小乙的母亲没有退缩，尽管这并不是她的错，但她还是低下头不顾一切的请求。她的表情不是哭泣，而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定。唉，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帮忙，但是在动了那个棒子之后，你们看到了那个东西，你们两个也看到了那个被大蛇吞噬的巫女，那个诡异的下半身，那6根棒子组成的形状的意义，你们应该也明白了吧。啊，我和小贾无法理解他的话。那个，你说的下半身是什么意思呀？我们看到的是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听到这个，伯父和葵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动了那个棒子，看到的应该是下半身呐。
真的，我们看到了脸和身体，那个应该是上半身吧。
啊，原来是这样啊，由于某种原因，你们只是看到了上半身，因为所有人看到的应该都是相同形态，所以小乙那孩子应该和你们看到的是一样的。
啊，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呀？
看来他没想夺走你们的生命，他没以怪物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巫女的形态出现。那个晚上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巫女和怪物是同一个存在，又是不同的存在，而我们看到的是巫女。哈，如果怪物没有出现，那么现在困扰那个孩子的可能只是一种类似游戏失败后的惩罚的东西。如果我们来处理，虽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应该能想办法解决。
气氛终于有所缓和，
知道小乙可能有救，这就足够了。那时小乙的母亲的表情真的很惊人，几天来对小乙的担心和焦虑似乎一下子释放了，露出了一种解脱的笑容。
我们会正式接手那个孩子，你们两个在回去之前由葵进行一次净化，今后别再无所畏惧了，适可而止。
之后我们再次讨论了一下小乙的情况，小乙的母亲留下，我们接受了净化后就回家了。根据这个家族的规矩，我们再也不能见到小乙，也不知道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不知道是转学还是怎么样，但自此之后我们确实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据说小乙并没有去世，而是完全改邪归正，现在在某个地方过着正常的生活。我和小甲很快就平静下来，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小乙的母亲的形象。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母亲的伟大，从此以后我和小甲家的父母也开始逐渐接触，也因此我们不再胡闹了。另外这些年来我们还了解到，那些特定日子聚集的巫女是成为了管理者的家族的人。生离蛇陀虽然危险，但仍然被视为某种神圣的存在。那个大蛇似乎是山或者森林的神，因此每年都会举行祭典、跳舞或者朗诵祝词。至于我们进入森林后听到的声音，据说是因为生离蛇陀是在森林内被放养的，只要封印不被破坏，它就只能发出声音，不能显现，也不能伤害任何人。哦，对了，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直得不到解答，就是我们得知了，如果想让生离蛇陀出现的时候是巫女形态的上半身，而不是会杀死人的下半身，就必须有人先献祭自己给他，就像当年巫女被吃掉时那样，被砍去双臂然后被吞下。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应该不至于某个人在我们去森林之前就牺牲了自己救了我们吧。不知道，也可能只是生离蛇陀那时候心情好吧。说起来啊，小乙的父亲在整个事件中一次也没有露面呢，当时还是他让小乙去森林的呢，这个当爸爸的可太不负责任了。
今晚的故事真是美味，如果您期待更多，请按下订阅键。